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传道书2章13节，所罗门说，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另外箴言16章16节，所罗门又说，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神在我们身上有一切的主权，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神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愿我每天更多的认识他，在他的一切旨意上能站得稳，有坚定的信心。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指引迷途者。我们思想指引迷途者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5章1到14节。列王记下5章1到1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如明亮晨星。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处光明照在我心，它是那成为奇妙的救主，掀起天上荣华为我降生，它又为我被钉在十字架，情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唱奇妙主哈利路亚，从今后永不会再绝望。他人赐善良的爱，引我从破狂风巨浪，如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见你希望。救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他居愿为我预备地方，就别再来见我，到他父家永远与主同在到千万年，到那时再没有痛苦悲伤，只有甜蜜快乐的笑容，众生通通在冰凉声唱，满心歌颂赞美主大恩，他人赐善良的爱，令我从破狂风巨浪，注入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Thank you.
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四节。今天的金句有两处，首先是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请看新约圣经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经文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第二处是箴言十一章三十节，经文说道，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箴言十一章三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箴言十一章三十节，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指引迷途者。我的朋友，他独自站在十字路口，晨光照在他脸上，他不怕前面遥远的路程，已决意参加这场竞赛，但是道路分歧，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无人告诉他哪一条才是正路。我的朋友就不如歧途，越陷越深，最后跌落在丑陋的深渊中。在这场比赛中，他失败了， 因为没有人站在十字路口指示他。隔天又有另外一个朋友站在同一条十字路上，他停住脚步，审慎考虑哪一条是通往得胜之路，但是道路分歧，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我站在那里只是正确的方向，我的朋友就走上正路，越爬越高，最后到达一栋美丽的大厦。他赢得这场比赛，获得胜利的锦标，因为我站在十字路口指示他。从那时起，我天天祈求神让我忠心站在十字路口，只是路过的赛跑者，拯救我的或他人的朋友。愿我能常常保有关切同伴的爱心，住在路旁的小屋内，做路人的朋友。受难的主，给我一颗像你一样的慈心，教导我如何去爱失落的灵魂，保守我的心紧紧与你联系，给我爱，给我十字架纯洁的爱，带领失落的人到你面前。
退居旷野，采集玛纳，丰富灵粮，喂养主羊。旷野玛纳，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指引迷途者这个题目。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最需要的就是神话语的指引。神的话语只是我们正确的方向，或向左或向右。孙大中年轻时是一个多忧多疑，感到心灵虚空的青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感谢神，主耶稣找到了我，圣灵感动我的心，使我选择了与神同行的路。1980年，当我听见福音，我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我欣然接受耶稣做我的牧者，让他引导我走在新的生命路上。基督在我心里就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箴言14:12，所罗门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少年人面对成长的十字路口，好坏就在一念之间，到底要直走呢还是左转，他需要根据永恒的真理做决定，否则他很容易随从众人所以为的去做。马太福音7:13-14，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一位罗弟兄分享，他说，我家祖传信仰道教，家中设有妈祖神坛，祖父祭拜妈祖已经70多年，他每天早晚烧3炷香又叩拜，而我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祖父85岁，总算卸下一生劳苦，开始安享晚福。不幸有一天，他觉得身体不舒服，我母亲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却诊断不出他患了什么病，除了让祖父吃药之外，母亲还走遍台北大小庙宇，不停地向菩萨求平安，好让祖父的病得到医治。然而祖父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医生束手无策。那阵子我一直在祖父的床边看护着，最后他在痛苦中说了一段话，我要走了，但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前面一片黑暗，有没有人带我去。就这样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了。我当时20岁出头，哪里会想到死后的去处呢？但祖父去世后，他最后讲的话却不断地在我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但祖父让我觉得这是个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我必须花时间找出答案。但谁能告诉我呢？我领悟到人度过短暂的今世后就要离开这世界，但往哪里去呢？同学介绍我去找牧师，牧师告诉我，你所困扰的问题 是人生最严肃的问题。人人都在思想死后要到哪里去，大家都想上天堂，但是不知道天堂怎么去。今天我告诉你，圣经指出的那条路，就是往你死后想去的地方。人因为有罪不能上天堂，唯有信耶稣认罪悔改的人才能上天堂，因为人必须经过耶稣宝血的救赎才能到天父那里去。牧师继续说，耶稣降世为人，是为我们的罪承受严酷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罪得赦免，才能够上天堂。那天神借着牧师打开了我的心窍，牧师翻开圣经指给我看，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马上高兴地喊着，我找到了，我真的找到了。顿时我的愁云一扫而空，我的心充满着喜乐与平安，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之后我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全家，不久我们全家都信了耶稣，热心服侍主。罗弟兄不但信了耶稣，以后奉献做传道人，因为他觉得人生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救人的灵魂还重要。人们在找一条通天的路，耶稣基督就是那条道路，只是他们并不知道。主已经为世人成就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理当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人。神爱世人，叫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和好，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他是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基督已经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理当帮助迷途者找到生命的方向。箴言12章26节，所罗门说，一人引导他的邻舍，我们是引导邻舍的伴人选。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绝望者的盼望所在，是疲乏者的力量，挣扎者的平安，受压制者所羡慕的自由。主要我们凭着他所赐的智慧、怜悯和爱心，为他多得人，使多人归义。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听见有人接受耶稣，因为他的恩典而有了全新的生命。美国大布道家葛培里牧师说，世界上再没有任何福气、任何体验、任何爱情故事能够跟成功的领人归向基督耶稣的喜乐相比。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但使徒保罗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最后他引用经上的话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神定义要救人，他要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人里边有永恒性，有道德感，有宗教性，只要他不压抑他的良心，他的理性是容不下一个无物生万物，无生命生出生命，无序生有序，无意识生出意识，无因而生的宇宙的。他知道有位创造主，他的心灵有一个空处，是只有充满万有的神才能充满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人是理性的活物。中国常话说，人是万物之灵。神以道的原理造人的理性，人是理性的活物，有明白真理的可能。人的理性在寻找一样东西，叫做道。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朝闻道夕死可也。神用道的原理造人的理性，也造人的德性，所以我们要讲道理，要有道德。信仰就是归回，归回真理，真理就是我们得自由。在中国明朝的时候，公元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问道于利玛窦，3年后信主受洗。 根据可靠的文献记载，徐光启潜心考究生死大事，可惜儒家的书籍里头没有详细说明，再参考其他三教九流的书也不得其真解，找不到答案。仰观俯察，俯心思古，心里有颇多的疑团。明神宗万历27年，偶然听闻利玛窦的名字，特来南京问道。利玛窦告诉他，天地万物必有一无上真主化育生成，他是人类的天父，也是大君王。人的灵魂不死不灭，在活着的时候敬畏主行善，则永归天乡与神同在，否则沉沦地狱与魔鬼同群。利玛窦把信主的道教导徐光启，而徐光启就欢然接受，信了耶稣。当时国人因为不明白基督圣道，很多人心里主观排斥，经由徐光启的解释疏通，信主的人就多了。19世纪马偕博士在台湾淡水带领第一个信主的也是一位文人，叫严清华。他看出神的道超越人间的传统教理，孔子只谈入世之道，不能像耶稣这样谈人的以往现在，对人死后的未来也有明白的指引。耶稣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我们，他舍了自己的性命，这是何等大爱。美国知名的基督徒作家提姆·凯勒牧师在他的讲道中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的神是唯一有伤痕的神，民间信仰的一般神明没有一个是有伤痕的，只有曾经道成肉身的基督，用他所受的伤在我们的伤处向我们说话，其他的神明并没有伤痕可以向你说什么。严清华知道偶像不会救他的灵魂，当他信奉耶稣不拜连老鼠也能够毁坏的偶像的时候，引起很多居民反对，但是他不怕，他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带着有荣耀的盼望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人常常看环境而不是看神的全能。旧约列王记下第五章所记载的那位被掳到亚兰国去的以色列的小女子，成了亚兰王的元帅乃曼的妻子的一个婢女。这个小女子非常乐观，她心里蛮有盼望。当主人的妻子因为丈夫长了大麻风而忧愁的时候，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的妻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把这话听进去了，而且告诉了乃曼，乃曼最后顺从了，主动去见先知以利沙。当乃曼照着以利沙的吩咐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他的大麻风就洁净了。当人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我们因为心中有活泼的盼望，就告诉他们不要忧愁，还有出路。当人们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的时候，我们告诉他哪一条是正路。主要我们使多人归义。箴言11章30节，所罗门说，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启示录7章9到10节，使徒约翰说，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之所以会到主这里来，是因为父吸引他们来，因为他们是预定得永生的，所以听见我们所分享的福音就信了。主必定会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而且心满意足。只要我们不让自己成为祝福的尽头，而是成为他人蒙福的起头。神说，有许多人会因为认识他的义仆，就是基督，得称为义。让我们的心不要冷漠，而是积极的指引迷途者，做他们的朋友，把他们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伟大的救主。
耶稣最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要我们将这大喜的信息，这宝贵的福音带给从未听闻的迷途者，帮助我能够积极地照你的旨意向世人做美好的见证，指引罪人归向真光。主啊，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万民正期待这宝贵的信息，我岂可冷淡，岂可闲懒，让自己置身事外呢？岂可不让我的邻舍得知你的大爱呢？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要尽力救人。主啊，我知道当我顺服你的时候，必定经历到你的同在，你所赐的恩典和能力必定扶持我，帮助我与你同工，直到你荣耀降临的日子。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欢迎你向我索取孙大中讲道集第61集，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